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昨天，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30多个国家的军方官员在巴黎会面，商讨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下，组建一支国际安全部队的可能性。澳大利亚驻北约军事代表空军中将迪特顿在线参与了会议。此次论坛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讨论各参与国可能做出的贡献。一名法国官员表示，此次会议的目的并非提出要求，而是探讨各国能够提供怎样的支持。英国和法国正在推动乌克兰和平协议，该协议可能包括一项联合维和任务，以执行停火协议。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约有20个国家参与了相关讨论，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他对该提议持开放态度，但目前考虑澳大利亚军队是否参与此类任务还为时过早。尽管澳大利亚对乌克兰的支持在朝野两党达成共识，但反对党领袖达顿表示，澳大利亚的重点应该放在本国周边地区的安全问题上。
We should b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bolster our security and our defenses.
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加强自身安全和防御，确保我们在投资国防能力而不是削弱澳大利亚国防军的战斗力。因此，我的判断是，目前在欧洲驻军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旅美学者程晓农博士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自身在印太地区面临防务问题，没有必要帮着欧盟出兵维和。
美国川普总统现在很显然，他是希望欧盟提高国防经费，干什么用呢？就是维护欧洲的安全秩序，包括维护将来俄乌战争停战以后，怎么样保持这个停战状态、和平状态，那么是需要维和部队的。那欧盟讨论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了，就在不久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在巴黎召集了欧盟的几个有军队的国家，我讲一下，欧盟20几国家。只有6个国家有军队啊，这6个国家讨论下来的结果是谁也不派，原因是他没有军队可以打仗，就是他们有名义上的军队，但那军队不能到前线去。包括英国当时说我们出兵，但我们的兵不能到前线，我们只在后方。那么最近也有新闻报道说，英国能够出动的坦克，能开得起来的坦克只有25辆，那欧盟国家包括德国在内，恐怕能开动的坦克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据我看到新闻也就是10-20辆而已，就是军队都是摆样子的。那要改变这个状态，绝对不是一纸空文或一则声明就能解决的，他必须要把他们几十年来整个军队的怠惰状态和压缩军费的情况要一点一点补回来，那个不是短暂说一下就可以做到了。那至于澳大利亚，我个人是觉得说，澳大利亚自己在印太地区有防务问题，澳大利亚自己也有来自北方的压力，所以澳大利亚是没有义务一定要帮着欧盟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欧盟那么多国家，20-30个国家，他们合在一起不缺澳大利亚一国的帮助，但是澳大利亚这边的防务欧盟可没有伸手过来帮啊。澳大利亚新西兰最近不是还遇到了这个中国的舰队在那里实弹演习吗？这是二战以后第一次有外国舰队跑到澳大利亚里附近来演习了，那澳大利亚当然要增加国防，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不必为乌克兰做太多的事儿，那不是一个政治表态的问题，先保护好澳大利亚自己就好了，就够了。我想美国也是不指望澳大利亚到欧洲做更多的贡献，用不着。
俄罗斯大使馆在周一发布的一份在线声明中警告称，如果澳大利亚参与乌克兰的维和行动，将面临严重后果。声明说，俄罗斯再次重申，西方军队的地面部署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对于那些倾向于将上述言论解读为威胁的人，这不是威胁，而是警告。俄罗斯无意伤害澳大利亚人，而堪培拉完全可以通过避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采取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来轻松避免麻烦。 在北约32个成员国中，克罗地亚和黑山没有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峰会。美国也未受邀参会，原因是欧洲国家希望展现其在乌克兰战后安全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尽管美国未受邀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峰会，但美国代表团已经抵达沙特阿拉伯，参加与乌克兰为期三天的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首席外交官卢比奥已经抵达沙特阿拉伯，准备参加周二的停火谈判。与此同时，乌克兰提出的部分停火方案让外界对这场战争可能迎来突破燃起希望。此次会谈正值美国对乌克兰的战时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之际。华盛顿已经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公开称赞莫斯科，泽连斯基则一直努力争取美国对乌克兰的长期安全保障，认为这是任何可行的和平协议的关键要素。然而，泽连斯基本人不会直接参加和美国官员的会谈，而是派出了一个代表团代为出席，其中包括他的幕僚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以及一名高级军方官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我们完全致力于建设性对话，并希望就必要的决定和措施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现实可行的提案已经摆在桌面上，关键是要迅速且有效的推进。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一直在促成此次谈判，并表示目标是制定和平协议框架，并争取达成初步停火协议。泽连斯基提出了一项停火倡议，涵盖暂停空中和海上的战事以及交换战俘。他认为这可以作为检验俄罗斯是否有诚意结束战争的试金石。然而，莫斯科已经拒绝了这一临时停火提议。此前，英国和法国也提出了类似方案，并将其解读为乌克兰为了拖延时间，避免军事崩溃而采取的策略。在会谈前夕，泽连斯基重申他致力于与美国签署一项矿产协议，该协议将通过出售乌克兰矿产建立一个联合基金，而特朗普则认为这对确保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至关重要。目前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压力日益加剧，去年夏天乌军曾出其不意地突袭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但此后战局恶化。根据公开信息地图显示，乌克兰军队目前几乎被俄军包围。据泽连斯基称，在过去一周内，俄罗斯共向乌克兰发射了1200枚制导炸弹、近870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0多枚导弹。目前，俄罗斯已经控制了大约五分之一的乌克兰领土，包括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同时在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继续推进攻势。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乌克兰代表首次正式参与和平谈判，此前他们一直被排除在相关进程之外。泽连斯基迫切希望向特朗普证明，尽管本月早些时候在白宫遭遇了当面斥责，双方仍然可以展开合作，而特朗普则希望以极快的速度结束这场战争。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